好，那我们接着刚看到讲义的90页，在科判这边，国之大写三啊，平视二佛二净土之发展历程。我们刚刚说到第一个是初期地位是平等的好，看到本文倒数第四行啊。东西二佛二净土，在大乘初期佛教中是平等啊。这个我们从前面的整理啊，像本生的啊，或者是双举二佛二净土的，大概都是有这样子的意思啊。但显然的啊，说到阿弥陀佛国经典呢，时代越后面啊，数量也越多啊。凡是与这个斋戒啊。持戒、忏悔、发愿有关的也就是一般通俗教化的法门多数是赞说就是去宣扬去称赞这个阿弥陀佛净土的。好，接着看到91页因此与后代的秘密大圣相衔接，那这个。地方导致说，这个主要是杂密杂密大概是相对于这无上瑜伽来说就是他们有四种序嘛，或者四种经典，序就是经典的意思。但是他们不用经他们用坦陀罗、坦塔罗、坦特罗他们用这个词就是序，也是经的意思。就密教典籍，它不是用经，它用序。所以这个杂密就相对于所谓的释序，就是多作于事项的这个宗教仪式。那越往上高层的，就是比较是观修观的部分了。所以无上瑜伽这个其实这个是比较是要修观那所以在杂密当中就有与阿弥陀佛有关的这个经咒，就一些咒语相当的多。那传在中国。在无之前的《无量门微密辞经》密辞经已经开始传译这个是密教典籍的一方面另外一个是在增长大我，其实这个跟《涅盘经》如来藏思想有关，所以如来藏佛性这个其实跟一般的我的概念是相近的，神我、真我这个概念是相近的。也有说到这个阿弥陀佛土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说到，意思就是说，相对于阿处佛法门这个后期的，像秘密大圣，还有这个像增长大我的这样子的经典上面就没有提到了这个跟这个所谓的念佛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那么直接了。好，下面是讲的是。印度大圣，好，那在此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找的导师说到这个，我们刚说到是从这个二佛二净土但是这个其实有个关键，就是念佛法门的发展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这个。867，这边其实还是在第11章，就前面我们有看到的，就是净土与念佛法门这个章节就这本书的这个章节好，我们稍微看一下观相与观佛相嘛，佛相与观相的这个念佛三昧相呼应。所以大圣最终呢，趋向于所谓的唯心跟秘密的大圣。就必然的倾向，那为什么会这样那下面就有解释在三昧中现起的佛，不但是相好庄严光明彻照，而且是能行动、能问答。这我们刚刚说的波罗三昧也是一样嘛。那这个所谓佛，三昧中现起的这个佛，其实这个佛就是实际上也是，难道佛有来吗？其实不是，是我们心所现的啦。所以你看下面嘛，所以这样的佛出现在自己的心中，所以瑜伽行者终于体验到视心作佛嘛，就是我们先取佛像，我们刚刚上一节有提到嘛，波罗三昧是先取阿弥陀佛的像那你修观那就是把这个佛的像可以清楚明白、稳定的呈现在我们的心上， 好，当你呈现在这个心上，这个佛像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心所现。所以这个就提问到是心作佛吗？是心是佛，这个佛其实也是心其中一分呢、啊。那用唯识的语词就是什么？相分呢、啊？见分相分嘛，人见的心所缘的境，所以这个佛像其实也是心的一部分。好，那修习念佛的哈，从佛在前立进展到佛入自己的心中。那修习念佛就是佛在前立，这个其实就是波州三昧的波州的意思嘛。我们说波州是什么？十方现在佛，悉力在前。所以这个一样，这其实就修波州三昧，或者是念佛三昧。好，就是念佛三昧。好，那这样子呢，又发展到哎，所以在我们的心呈现佛嘛，这个就是哦，发展到佛入自己的身心，那就跟如来藏的思想相合了。那为什么相合？如来藏是什么？如来藏是说众生身心中本具如来的功德，或是众生心中具足如来的功德嘛，就跟念佛三昧，你在心中呈现佛像，这样的意义是相近的了。好，下面就提到修念佛三昧的啊，念佛色身现前，好，在呈现在我们心上，入于自己身心中的体的修验，哈，就引发出来的理论了，哈，就是从念佛三昧发展到佛在我们的身心中，好，就是到这样子，哦，所以这样子理论呢，就是什么自心是佛就流行起来，成为后期大圣的思想核心。也是秘密大圣的理论基础。好，当然跟我们这边说的没有那么像是相近，但是它是从不同的面向去说明。好，在修持方面呢，念佛三昧是以佛的端缘色相，就我们刚刚说的32相为观想对象，你先取相再去做观。当这个三昧成就的时候，现起的佛是出家相，这是刚开始的念佛三昧。那慢慢的发展，念佛当然也可以念菩萨哦。好，那这个像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等，文殊菩萨早期啊，在大圣经还是属于出家相。那观世音菩萨就更多了哦，甚至一些初期大圣经啊，像我们之前也有说过什么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嘛，他就不是人身哎，好，人的身，所以他的这个外貌就可能。现在，哦，就普遍在某个，就是普遍到某个很多道，很多的菩萨有很多的面相了，哦，所以念佛也可以念菩萨，那菩萨有很多面相嘛，啊，所以有可能是什么？是鬼去的，像夜叉，哦，夜叉其实哦，就什么执金刚力士啊，金刚力士，哦，这个就是夜叉，还有畜生的，像龙王，哦，孔雀王，哦，毗那叶迦等相，这个低级的天就作为佛菩萨所示现，成为佛弟子所尊敬所尊仰的本尊，这个就是秘密大圣的了。这个也是导师一直强调什么，导师说那个他的关核心思想嘛，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禅宗起佛教之行解，天化之机因胜，有没有？这个在他的《七理七义之人间佛教》特别解释，哦，就早期是泛化啦，那泛还是比较清净，天化是欲界天啊，就刚说到像这个这些啊，四天王天，哦，这个刀立天，靠近我们人间的这些都是佛菩萨的视线，啊，所以我们观自身是佛，那观佛菩萨在我们心中，那这些哦，这些都是属于菩萨、活菩萨的化身嘛。慢慢的，尤其是欲界，哦，这个修行方式，哦，就是导师所要应该导师说应该要特别重视、注意的啦。泛化之机嘛，哦，这个有泛天化的这个倾向，机就是这种倾向、这种趋向，要很仔细啊，哦，仔细分别啊，哦。所以这个就。刚刚说到的从念佛三昧发展到所谓的自心作佛，乃至这个唯识所现，还有后期大圣的如来藏，乃至秘密大圣的这个所谓的修本尊，或者是念天啊，念天色身， 这个是导师认为这个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哈、哦，要仔细分别哈、哦。好，另外是杂密啊、哦，稍微看一下这个杂密哈、哦。那这个内容我们看到的是引是以佛法研究佛法，那这个这篇的章节名称是比较特别的。导师用什么密教之心，佛教之灭了哈，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那、这个内容在《印度之佛教》也有，《印度之佛教》这本书，那这边就提到是杂密，就是比较初阶的修行方式，它比较在少说这个意，就是比较甚深的道理哈。好，所以它是不与天色身观哈相合的哈，所以它没有观这个天色身，因为到后期的比较高阶的哈。这个实际上是越修，我们刚刚说就修天嘛，练天，因为这个天其实都佛菩萨现身，所以我们要修观想跟本尊相合，所以练这个天的色身是最圆满的。好，那这个就比较是老师比较不认同的地方了，所以这在这个时期啊，杂密或者一般说的四序或四部，真常色彩是没有还没有那么深厚。从组织而言是常聚集这个佛菩萨鬼神在一个地方，那修行的方式主要是重在这个事项，所以要结坛场，重这个供养，重供舍供养跟这些物品，咒语节奏，比较重视于事项，少观想。所以那观想本尊呢，是请一尊外来的本尊而观想，那修完又把它送还。好，所以还没有直观即身是佛，即身是佛。好，这是比较是初行的，所以在发展上它还没有那么成熟。那当然从他们的来说，当然是最无上瑜伽是最高级的了，就是初阶到高阶。那导师说其实他是比真常唯心论还要早流行在印度佛教的。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讲义这边。好，下面一样是说到这个念佛法门，这个其实我们前面有提过了，我们就来看一下。所以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的信行在后期大圣确实是非常流行，在印度的大圣论师做了明确的解释，像龙树在《十住毗婆沙论》就把它说明解说是为这个却落下列者所开示的异行法门异行道，这个详细在注脚264，这个我们有提过了，这个我们这一本净土学论集都是有提过。好，无着论师在色大圣论他把解释是别时意趣，别时意趣是说你现在念佛不见得今生一定可以往生，那你就是有点像是一本万利了，不是你现在投资了一块钱马上就赚一万块，而是说你慢慢的累积辗转可以最终可以获得一万块，所以你现在念佛那再修善再辗转再修其他的善缘再一直的念佛，那最终你可以往生净土，所以他用别时意趣来解释所谓的念佛往生净土。好，接着看到92页，好，马明菩萨大圣起心论，他就把它解释说，就有类的众生是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嘛，所以担心这个信心，就大圣的信心，就相信我们，什么叫大圣信心呢？其实就是发菩提愿的，就相信我们可以成佛，这样的信心是难以成就，所以在过程当中，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想退缩啊，退失嘛，因此呢，他就有一个好的方便，叫圣方便，就殊胜的方便，可以帮助或兼顾我们的信心，兼顾我们对大圣的信心，相信我们自己可以成佛这样的信心。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所谓的念佛法门，在大圣起心论就是来兼顾我们的信心的啦。好，所以这个就是从大圣的论师他的著作上面去看到这个所谓称念阿弥陀法门怎么应该要有的意义的，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样子念佛往生净土， 这个法门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像龙树来说，十住毗婆沙论就是来为这个怯弱者，没有一样是没有信心，给予他信心的、啊。那给予建立他信心之后呢，他就可以朝菩萨道前进的了。那如果是大圣起信论，他给予他建立信心是怎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在注脚上面都有哈。啊，如果是在唯识学的圣大圣论，大概就是什么别时意趣哈，不是你当下念佛就当下往生或者一定往生。但是从结果来说啦，最终可以往生来说，当然你现在念佛是有帮助的，是有意义的、哦、所以导师说印度佛法、哦、在解释这个念阿弥陀法门、啊、它的意义上跟日本还有中国是不太一样，我们只强调它的殊胜，强调阿弥陀佛本愿的功德，佛愿力的广大、哦、他没有去强调、欸、其实它的意义是什么、哦。好，那接着看到倒数下面、哦、到了秘密大圣这个阶段、哦、东西二佛二土在秘密大圣的组织章中、啊哦、东方阿处佛为金刚部，西方阿弥陀为莲花部、哦、那这样的组织来看、哦、还是没有跟早期一样有平等的意义。好，那这个就是以上导师对二佛二净土的一个分别解释。接着我们看到第七点、哦、第七就是未来的弥勒净土。好，我们先从这个大的主题来看一下、哦、我们下来分作三个要点、啊、第四是解说嘛、哦、第一个是科判的瓜福大写一、哦、便是净土思想的根源、哦、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类似的。第二个是瓜福大写二，阐释弥勒净土，可是它其实就是最理想的人间，或者是说嘛，弥勒净土其实就是什么人间净土了，人间净土。好，第三国字大写三、哦、便是佛土游览尽苦乐之别的原因、哦、应有之原因、哦、最后是解说。好，那我们依序来看一下，看到93页，净土的思想根源其实就是面对我们现在的世界、哦、多苦多难，所以就希望有一个美好的世界，那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到那边去生活，就有点像我们说移民的概念。但是在娑婆世界，在我们这个地球，不管你怎么移民到哪个国家，那当然还是不够圆满的了。所以这个净土就一定是比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更美好、更殊胜、更庄严。好，那我们看到文上面第一行开始，十方现在的他方净土是大圣的重要部分，因为释迦佛已经不在了，佛不在我们又没办法跟佛学习，我们修行上就没有保障嘛。所以呢，如果有十方佛在他的世界正在说法，我们就有修行解脱的可能性了。好，接着看下来，世尊当时候的印度，就他生活当时候的环境、啊、就摩羯陀国还有拔奇国、哦、这个拔奇国其实就是这个毗舍离或吠舍离、啊、还有摩羯国跟焦萨罗国都发生战争、哦、释迦祖晚年也被这个焦萨罗国所灭、哦、一般说这个琉璃王、哦、稍微看一下这个地理位置、啊哦、他提到一个摩羯陀嘛，摩羯陀它是比较大的。其实当时候大概是在这里，摩羯陀这一个王舍城我们熟悉的大概是摩羯陀的这个。那这个我们刚说的这个吠舍离或毗舍离就是拔奇国，那焦萨罗国在上面，在舍卫国焦萨罗国这里舍卫城，所以大概是跟，其实在那时候应该是跟水有关系啊。所以你看那个恒河这条有关系嘛，要争水源啊，基本上都是跟水源有一些关系啊。所以这两个国家啊，这边说的这个拔奇国摩羯陀它比较近啊，可是这前面这里的焦萨罗国比较相对比较远。大概是这样的位置。好，那回到文上面，所以可知道当时候是 就是有战争了哈。好，在律典上也有提到哈，有遇到这个饥荒跟疫病哦，所以这个世界，就当时候的佛在的这个世界是多苦多灾难哈，并不理想。其实，佛晚年的时候哦，尤其在《大智度论》也有整理嘛哈，这个佛为什么会遇到这个饥荒哦？3个月吃马麦，马麦什么？马吃的东西嘛，那意思就是很不好的东西，不好的食物啊。那佛不是全知全能哦，功德怎么会还会遇到啊？所以还有9件事情啊，他是在《大智度论》有整理说，诶，佛怎么会还会遇到啊？像还被那个女众诬陷嘛，说她怀了她的孩子哦，这个也是的哈，有很多有9件事情。还有去被那个树木的那个凸出来那个去刺到他的脚底板哈，这个9件事情好，下面看下来哦。所以面对这样的多苦多难的世界哈，引发向往美好世界的理想是应该的哈，也是一切人类所共有的啊。所以这个其实一般宗教也会说到的哈，像什么天国之类的哈，大概也是。像这样的概念呢，好，那下面看下来啊，佛法的根本意趣是什么？心脑顾众生脑，心静顾众生静啊，重视自己的理智与道德的完成。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佛教的核心，就是解脱了。你要达到解脱，就是要圆满的智慧，或是无漏的智慧，你才有办法次第断烦恼，达解脱。那次第断烦恼达解脱，你身与意的行为就符合人类的这个道德规范，甚至是没有烦恼相应的身与意行，哦，这是最亲近的啦。在没有断尽烦恼前，我们的身与意行，就一般说道德规范也好，我们也可能也会违犯啊。好，这是根本哈，下面。到了大乘佛法，更进一步的说，随其心净，则国土净。这意思是说，除了自己亲近解脱之外，更重视道。哦，所以这边下面导师接着说嘛，在佛法的普及，好，普及，好，佛弟子不只要求众生自身清净，更重注意到环境的清净。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净土，除了自己断尽烦恼清净，外在的环境也清净，其实就是净土思想的根源哈。所以导师下面就提到嘛哈，这个下面就会说明了哈，净土思想的原始意义充满人间的现实性，跟我们人间有关系。我们前面在讲义的18页，或者是你看那个讲记哈，这本讲记166页开始的。好，我们看一下166页哈，我讲义18页这边。第二行啊，佛法的本质是以自身的修持达到苦痛的解脱。好，所以你要达到所谓痛苦的解脱，你要有所谓的德行、道德，还有智慧，要有自省。好，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自身的痛苦，我们自身依的五取蕴，而有所谓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等等的哈。好，接着我们看到19页哈，那如果是这本书就是在166页的第7行，解脱忧悲苦恼的原则是心杂染故有情杂染嘛哈，心清净故有清净啊，心离烦恼就不再受到老病死苦所逼迫痛苦，现实众苦永灭的涅槃啊。所以重点要怎么样？断烦恼，重点是断烦恼。好，那这是圣者们的修正哈，与身心修正的同时，对于众生人类的苦痛啊，包含了社会自然界的苦痛，也要求一起能解除。这就是佛教净土思想的根源啊，就这一样，跟我们这边一样嘛。所以这边看起来哈，导师这边看起来是啊，我们这边是看得比较清楚啊，就93页看得比较清楚，等于说。共同的哈，不管你说大乘佛教、声闻佛教，基本上都是要解脱烦恼的。 哦，就像我们说的，是要解脱的。哦，不管是什么法门，重点应该是要解脱我们的烦恼的啦。但是你的方法又区别出，你到底是为了自己为主，还是为了众生为主，你才有所谓的声闻的修行方式，大圣的菩萨的修行方式嘛。但是重点还是要解脱烦恼，哦。那菩萨除了解脱自身跟众生之外，也希望这个环境是一个美好的环境的，哦。所以这个就是这边说到的，哦，这个大圣净土思想的根源。好，那下面就提到这个净土思想刚开始是充满人间性，哦，人间的实在性。那当然是跟印度的一些说法观念有关系。好，那我们就看到94页。这人间性是说到，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啊，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啊，是混乱的，是痛苦的，众生是烦恼多的，这个贪嗔是重的。但是早期的或是这个净土并不是在他方净土，而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觉得现在不美好不圆满痛苦的，当弥勒佛来时成就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成是清净的，众生就烦恼很少的，寿命也很长，没有什么病痛苦的。好，我们看一下哦。好，94页第一行啊，未来弥勒佛，哦，就这个词是，就是这个字啊，哦，Maitreya， 这个 Maitreya 就是词的意思啊， Maitreya 啊，他的国土呢，就像在大比薄沙论啊卷178所说到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啊，于未来世啊，人寿80000岁啊，这其实就是印度当时候普遍的共识啊。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有成住坏空嘛，我们现在大概是在坏劫，哦，所以慢慢就会变坏了。但是这个世界刚形成的时候，人的寿命也是很长，叫80000岁，所以我们现在减到大概100岁，那最少在10岁了，哦，这个在长阿含世纪经里面有提到。好，那这时候的这个占部洲，就南占部洲，哦，其地宽广，人民炽盛，哦，就人民都蛮多的，哦，安隐丰乐，努力啦，哦哦，春意成阔，哦，鸡鸣相接，啊，那听起来就是这个都市跟乡下，哦，就是很接近嘛，所以这个这边也鸡叫，就等于说早上嘛，哦，鸡叫的时候旁边的也叫，意思就是他们住得很近啊，哦。女人大概500岁、哦，才出嫁啦，哦，这时候人大概非常的好，但是有三种患，就是过不便的地方，哦，就大小便利，哦，他还是要需要，哦，上厕所，哦，那天气上也有这个寒热的差别，哦，会饮食上也会渴还有饥饿，哦，好，第三个是什么贪淫老病，哦，这些问题，就是那问题还是有的，那相对来说还是已经很好了。当时候有转轮王名这个相缺，那这个你看一下这个20页的，这个其实对照20页，导师这边是用这个相区啊，缺区，那你看一下20页，20页其实都以我们看到的经文是一样的，21页这边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梵音嘛，转轮王名想区，但是如果你看到21页上面看下来的第五行啊，当时候转轮王名什么罗，就是这个香卡，有没有？所以他取这个音啊，香卡啊，微服四方如法化世，哦，他是用正法啦，哦，好，看回来94页、哦，极大海际，哦，就是海水很大，哦，地如平掌，无有坑坑，就没有这个高高低低的啦，哦，没有小石头沙砾毒刺等等， 能皆和睦，慈心相向啊，刀戎不用啊，以正自守啊，大家都遵守尊法。时有佛出世，名曰慈氏啊，如我今者十号具足，为有情宣说正法，开示初善、中善、后善，文艺巧妙，纯一圆满，清白泛行。好，为诸人天正开泛行，令广修学。好，我们看导师下面的解释，九十四页这边啊，论文啊，就论中的文描述呢，是引自中阿含的说本经啊，在注脚270也有这个出处啊。那轮王是以正法，也就是什么五戒十善来德化教育人民，使世间过着长寿繁荣欢乐和平的生活。佛教一向推重轮王政治啊，在这样的世界又有佛出世，用出世的正法来化导人间。好，所以理想的政治，完善的宗教并行啊，这是人间最理想不过的。这就是一般描述的人间净土了哈。好，那下面看到科判瓜不大写三啊，这边是要说明佛徒游览净苦乐的差别的原因啊。那这边引大概有两个，好，第一个是法藏部的文献上面的记载了哈，第二个是说切有部怎么去诠释啊。好，那这边他引用的是法藏部所传颂的《佛本行经》。好，看下来啊，世尊、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同样是佛，而他们所存生存的，或是他所教化的世界，怎么有苦乐不同啊？是什么原因啊？刚刚提到嘛，这个弥勒佛成佛的时候，世界是多么的美好啊！虽然有很多的人生啊，人的这个身体也很好啊，只有三种不变而已嘛，但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就不一样。那这原因在哪边呢？下面啊，经文上，时弥勒菩萨身作转轮圣王啊，见彼如来，这个就善事如来啊，具32大藏人相，80种好，还有看到他的声闻众啊，还有佛刹的庄严啊，寿命数量啊，那这个寿命多少就80000岁啊，当时候他遇到就发道心，就发愿嘛。自口称言，稀有世尊，愿我当来得作于佛十号具足，还今如来善事，还今日善事如来，就跟现在他遇到的善事如来一样，愿我当来多为众生作诸利益，施予安乐，怜悯一切人天世间。所以他这主要是给予他，给予众生安乐了。好，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于彼佛国土中，就是什么是回传佛做转轮圣王。好，那这边就出发道心，发广大誓言，于当来世这之后做佛呢，无一行法行，没有人在修行，唯行什么贪嗔痴，具足十恶，唯造杂业，唯没有做善，无一善事嘛，所以他是发愿在五浊恶世来成佛，所以众生是多烦恼，多贪嗔痴，造恶业，愿我于彼世界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怜悯彼诸等众生故，说法教化，多做利益，救护众生，拔济慈悲拔济，令离诸苦，所以他比较是什么拔苦了，安置热衷啊，慈悲行啊，诸佛如来有如是苦行稀有之事啊，为诸众生啊。看导师下面的解释了啊，世尊的生在慧恶时代，是出于悲悯众生的愿力啊，所以愿意在慧土成佛，救护众生脱离一切苦啊。所以他的重在什么？悲能拔苦的精神。那弥勒是立愿生在佛刹庄严寿命无数的世界，重在什么慈施与安乐，所以弥勒其实就慈的意思嘛，麦垂亚。好，接着看到95页，好，至于成佛度众生，这边有个自证嘛，你要成佛当然是用智慧去体证的啦， 是没有不同，这是法藏部的见解。所以他先用引的是这个佛本行经，就是据说是法藏部的传承。好，接着看到说一切有部的解释啊。那说一切有部以为呢，持是菩萨多智饶益，少饶益他人啊，就是比较多的是帮利益自己啊，少利益他人啊。那释迦菩萨多饶益他，少智饶益啊。这个是在《大毗婆沙论》哈，271啊，注脚271这边。卷啊，《大毗婆沙论》的卷177的啊。好，所以导师说这个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诠释。那意思就是法藏部哦，法藏部他意思世尊在娑婆世界成佛，他是比较重的是什么？悲能八苦的精神啊。那弥勒菩萨在这个比较好的世界啊，他是重于所以给予安乐的啊的这个意义上面。但是在说一切有部的分别上面，他是认为这个弥勒菩萨是比较饶益自己的，那释迦菩萨是多饶益他人，就是众生。好，那下面看下来，所以世尊跟弥勒菩萨因行的对比，世尊更富有这个大悲为众生的精神，因此呢，弥勒最初发心，就他是比释迦佛还早发心，早了40余劫，但是成佛在释迦佛之后，这就显得大悲苦行的菩萨道胜过了为庄严佛刹寿命无数而发心修行的这个比较是安乐众生的这个什么弥勒菩萨的这个方式修行方式的。这个庄严佛刹寿命无数，这个其实就前面94页这个佛本行经里面的经文，那也是说到的是弥勒菩萨是发愿在这样的世间成佛嘛，所以大悲苦行的菩萨道反而是早成就的。如果你是安乐行，这个安乐行其实下面就提到了，这样的分别就是后代所及传送出来的弥勒菩萨所问经所说的弥勒菩萨于过去世修菩萨行，常乐摄取佛国庄严佛国，那世尊是于往昔修菩萨行，常乐摄取众生庄严众生。这在我们下面注脚247，这个我们前面在讲那个净土心论也有看过了哈。好，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好，接着看到96页哈。所以意思是说在佛本行经，不管是法藏部的一个记载，或者是大毗婆沙论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诠释，发展到后面的这个大圣经弥勒菩萨所问经，都可以来表示下面这句话。所以这样子的内容就是在大圣经弥勒菩萨所问经开示的信愿的净土菩萨行，就以信庄严佛土这个为先的了哈，这样的净土菩萨行，还有什么悲济，就救度众生，大悲救济众生的秽土菩萨行，两大流哈，两种菩萨行啊。所以我们刚说安乐行，其实在弥勒菩萨所问经里面哈，他这个就是弥勒菩萨是修安乐行的呢。好，看一下下面的解说。好，弥勒净土成佛，本是政治与宗教世间正法与出世间正法同时进行，是佛弟子所有的未来愿望。这个在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了，讲21页，或者是我们在这本净土学论集的167，我们刚刚说到了嘛，这个引用大毗婆沙论有提到的这段经文，所以当时候有转轮圣王罗嘛，以正法来化世。那接着看到21页的第7行，在这德化的和平大同世界里，或者是在讲记的167页第7行， 167页第七行，讲义21页的第七行，在这德化的和平大同世界，什么都好，只有寒热、大小便、淫欲、饮食、老的缺陷、缺点。这我们刚刚在94页这边有看到。那弥勒佛在那时候出世说法，所以政治跟宗教，宗教的佛法是达到了最理想的时代。这是佛教初期从现实人间佛法的立场表现出人间净土的理想。好，所以这边嘛，你看解说这里96页的第一行，弥勒净土成佛本是政治与宗教世间正法与出世正法的同时进行，是佛弟子所有佛弟子的愿望了，越来的愿望。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弥勒佛下生成佛，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什么？人间净土。所以净土不是在他方，不是在他方世界、他国世界，就是在这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了。如果你要这么说，所以是人间净土的实现。好，下面导师说，中国佛教徒了，中国佛教徒在每年，这个应该是农历啦，农历就是过年一月农历初一，就会庆祝这个弥勒的诞辰，虽已忘了原意，但保有古老传统。这边的原意是什么？其实导师在书上也有提到，就在这一天我们把它当作弥勒佛的圣诞，庆祝他举行法会，就是希望弥勒菩萨赶快下来，所以早日实现人间净土。这个本来应该我们举行这样的法会，它的意义在于希望弥勒菩萨赶快下生，赶快实现人间净土。但是现在可能忘记了啦，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可能没有那么被强调，但是我们总是会想那一天要就会庆祝弥勒诞辰啊，弥勒法会。好，这个再看下面。那由于推究为什么，就是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为什么一个在秽土成佛，一个在净土成佛。好，就是因为这样的去分别，想要去了解，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知道什么？世尊啊，这个大悲救世的精神啊，就充分表达了世尊大悲救世的精神啊。那反而净土成佛啊，是为了庄严佛刹啊，寿命无数。这个跟一般宗教意识合流，就像我们要升天国是啊，享福嘛，我们也想要长生啊，长寿啊。其实就一般宗教就会有的了啊，就可能一般宗教的你看那个基督宗教嘛，为什么要信上帝？因为信上帝可以什么？永生，可以升天国啊。那不信会堕恶道或者永火。所以这个其实就跟一般宗教相近。好，所以这样子比较就可以知道了，这个世尊在秽土成佛，就是大悲救世的精神。因此啊，现实世间龙王政治的理想被忽略，就慢慢发展上面嘛，重视的是什么？大圣的净土法门。所以这个轮王治世其实还不是最好的情况啊，所以才会慢慢的重视这个所谓的大圣的净土法门。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哦，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个注脚273，这也蛮有趣的啦哈。这是说一个寄送啊，就是一个寄送，我们刚刚在本文上面就提到弥勒菩萨先发心行菩萨道，而且就找释迦菩萨40余劫，但是呢释迦佛却先成就。我们这边有两段文啊，我们是把它整合在一起啊，在273这里。我们直接看一下，第一个是佛本行亲啊，这个是注脚273。第一个佛本行经，这边就有提到佛过去呢，就是遇到这个菩萨，这个佛。那下面这个都是佛号的意思，多陀阿伽陀 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这个就是一般说这个如来嘛，塔达嘎达，多陀阿切陀就塔达嘎塔，就是这个如来啦，如来哈、哦，阿罗呵就阿罗汉，一般说嘛，如来应供正遍知嘛哈、哦，那这个三藐三佛陀就正遍觉，正遍觉，这个都是来形容这个佛，这佛名呐、啊。佛有十号当中的其中三个啊、哦，那这时候这个释迦佛过去遇到这尊佛，这时候佛是这个佛就是这个浮沙佛，他是在这个杂宝窟内哈、哦，那看到这个佛心生欢喜就合掌，那这个是有趣的是翘一只脚，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哦？7日7夜哈、哦，用偈颂来赞佛。那这个赞颂，我们常听过的嘛，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如彼，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哦，那因为用这个偈颂呢，所以这个佛就跟那侍者讲啊、哦，这个人再过94劫就做佛。哦，所以他意思就是他用这个偈颂，在当时候呢，哈、哦。就得记哈、哦，那得到这个将来成佛，一般说这个受记成佛的这个记的哈、哦。那如果是《金刚经》，他应该是遇到这谁？应该是遇到那个什么？就是燃灯佛啦。而且他好像不太不一样的描述哈、哦。这边只是说他先早成佛。好，那瓜浮士是大智度论哈、哦，那这边是说到这个菩萨要修多久才可以成就这个32相好哈、哦，那这个当然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哈、哦，所以你要注意哈、哦，这个百劫修相好，这是说一切有部的修学次第的哈、哦，所以再说一切有部来说啊、哦，从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来说啊。哦释迦牟尼佛当他成就之前，也可以这么说啦，就菩萨是属于凡夫的啦，哦，他们没有所谓的圣者菩萨，就菩萨只有凡夫啊，哦，所以如果你这样观念对照南传哈，他们可能就会也是有这种观念哈，哦，菩萨就是凡夫啊，但是大圣经就不见得了哈，哦，菩萨有圣者菩萨哈，哦，好，这边就有提到要多长的时间才可以修行。这个所谓的相好32相啊，那个最迟最满是百劫，那最快是91劫。那为什么释迦菩萨可以91劫就成就这个所谓32相这个相好？那就是一样好，就是说到这个过去佛啊，那当时候有两位菩萨，就是释迦佛跟弥勒的哈，那就观察一下哈。那这两个菩萨，好，那他观这个释迦菩萨呢，他是自己的心已经纯熟、纯善了。哦，应该说释迦菩萨是自己为哈、哦、自己的心还没有够清净圆满哈、哦，但是他的弟子已经纯熟啊、哦。但是弥勒菩萨是自己纯熟，但是弟子未能哈、哦。那这时候这个佛就想，一个人的心啊、哦、比较容易度化教导哈、哦，众人的心啊、哦、比较难哈、哦，所以那就一样跟上面那个《佛本行经》一样，就上山哈、哦，那在这个洞窟当中入火光三昧了哈、哦。那这时候的释迦菩萨是外道仙人，上山采药，好、哦、看到这个佛、啊、坐在这个宝窟当中啊、哦，入这个火光三昧，放光明哈、哦，就。欢喜心境啊，一样是翘一只脚了，这不知道怎么站的啦，翘起来啊，站7天7夜啊。那这边有说目未站训哈，如果是顺的话是眨眼啊，如果是训啊，训的话那是闭眼的意思啊，顺是眨眼，但是这个是闭，应该是没有闭，只是说没有睡觉啊，一样是用这个偈颂，所以那就是91劫啊，成就佛道。好，那这个大概是我们上面的内容哈。那这个以上是净土学论集，那我们这一期就到今天结束。好，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请合掌。